现在我们来讲伯克夫对普遍启示的认识。在上两堂我已经表达过，伯克夫呢认为普遍启示是不足够的，或者是被破坏了。正确的说法我觉得是，人对普遍启示的认识被破坏了。而普遍启示不足够，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救人，他的目的是要使人无可推诿，所以按照他的正确的目的来看是足够的。好，所以呢，在我们研究普遍启示这几堂课里面呢，我会用另外一份材料来补充的。我们所发的材料呢，是上帝的启示这份22页的啊。这份材料呢是来自富兰姆，我的小老师，评论范泰尔，我的老师一本的书，叫做哥尼流范泰尔他的思想的分析，第115到129页，原著的115到129页啊。我们手上呢有22页的中译版是没有出版的啊，是您的老师为了教学的缘故呢，让各位能够尝到一些很扎实很扎实的，又不是范泰尔老人家自己写的东西。因为呢老人家写的东西呢，每一本书都把所有问题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呢我的小老师呢就把它分题的来表达。这里只不过是讲启示啊，光是讲范泰尔的真理方面的教导呢就有大概15章，我只不过翻了10章而已，只不过翻到100零几页而已。好，我们先看伯克夫怎么说，讲义的20页，普遍启示。伯克夫说，我们所认识的普遍启示不是透过话语的启示，乃是事实或者是事件一件事情的启示。那 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就绝对不是普遍启示，因为它是用话语表达的。人间的哲学心理学所表达出来的绝对不是普遍启示，因为普遍启示不是用话语的。我昨天说过，教会里面神学里面的教牧辅导的老师为要将自己那种世俗的观念合法化，就是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普遍启示，这个不要说它是亵渎的话，至少是把从上而下的启示和从下而上的世间的小学混为一谈。第二，普遍启示本身就不是用话语的，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诗篇19篇1到4节，是不是？诸天述说神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无言无语的，但是是无可推诿的，清清楚楚的。好，21页，普遍启示是神透过人的构造和思想，整个自然界和上帝对宇宙的掌管所显明的。那我们来再读两句，我们来思考一下自然界的现象。人的意识里和历史的事实中都包含了上帝的意念。我会这样去表达，范泰尔会说，人是身体，人是灵魂。我们这个人呢，有这个身体灵魂的结合的这个人呢，是启示性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我们打开我们的手看一看啊，我们的手指、手掌，多么奇妙，是神造的。所以啊，我们人的整个身体灵魂，自然界每一朵花、每一片树叶、每个细胞、每个原子，都有它的启示性。那我们要很小心，不能说人就是神，不能说人就是神的启示，不然的话，人说出来的哲学、心理学都是启示了。不是的，人身为人，我们每一滴血、每个细胞都有启示性，是不是？我们在母腹里面就是奇妙的被造的。我们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就知道，那是神设计的，神计划的。人身为人， 人身为有思想的人，人身为上帝的形象是有启示性的。宇宙、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所有的星球、星球系，因为是神造的，所以有启示性的。那历史呢？那我们就要看但以理书了。但以理对尼布格里加尼撒王所讲的话啊，列国的君王兴和衰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麻雀掉在地上有它的启示性，在哪里？是神掌管的咯，神预定，神掌管。那地震海啸呢，也是一样，不过因为我们的自主的理性要宁愿自己做上帝，所以不喜欢说这些都是上帝所计划、上帝所掌握，而且有上帝的启示性。那究竟上帝启示了什么呢？啊，那不等于说我们都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包括地震，包括每一个小国、大国的兴和衰。人有他的启示性，自然界每一个细胞、每一片树叶在喊叫：“耶和华造我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听不见，因为我们瞎眼了。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个世界上的神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啊，每一片树叶都在喊叫：“耶和华造我的。”911对美国，四川地震对中国，海啸对印尼等等。都有他的信息。什么信息？至少一点，两点：宇宙有创造主；第二，他是大而可为的，他要让150,000人马上就死掉，跟他留150,000人在地上，以后死后进地狱，是他的主权。那他也让一些人可能死掉的有基督徒，马上都进了耶稣的怀抱里，是他的主权。啊，顺便提一提。列国的兴和衰都在神的手中。当时在旧约时期的晚期，有亚述国，有巴比伦国，巴比伦之后有米甸和波斯国，之后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之后有罗马帝国，就耶稣就降生的时期，都是大国，一个一个过去了。罗马帝国亡了之后呢，欧洲就分得不清楚的。德国呢，在马丁路德时期呢，可以分着200个诸侯的领域。德国呢，是好像棋盘的那么啊，好像芝麻的这么细的啊，这个200多个啊，比春秋战国更多。之后呢，当时呢，15世纪，葡萄牙还有意大利的一些的城邦。抬头了之后呢，荷兰抬头了，印尼是荷兰管了很多年之后呢，英国大英帝国啊，特别是维多利亚女王啊，有句话说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日落的，就全世界都有 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每一秒钟都有大英帝国一些殖民地是太阳还没有下山的，这么狂傲的话。英国之后呢，整个欧洲之后呢，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呢美国和苏联，现在呢2009年呢，可以说是美国跟中国，而后面印度跟巴西跟俄罗斯跟着紧紧的。不论谁做大国，神就对这个大国有他的吩咐，有他的要求，就是行怜悯，要照顾穷人，秉行公义，法律要以神的律法为最高的国家的法律，怜悯公义，做好管家管理大地。美国这个国家呢，虽然在开国之前呢，有基督徒的影响，但是到了革命开国的时候呢，已经是有3种人合作革命的。第一是基督教徒，包括清教徒，包括 糊糊涂涂的基督徒、圣公会的等等。第二，有自然神论者，就是神创造了一切，但是没有罪、没有地狱、没有神迹，只有人间彼此相爱，就大家都进天堂的自然神论。第三是拜魔鬼的，我们中文翻成红门，英文是 masonry 或者 freemason。你只要把 mason 这个字翻成中文，就是石匠的工会，打石头的那些人的那个工会。那他们当然不是打石头的，简单的说，他们是拜撒旦的，很多的或者不少的总统跟很多的参议员呢，都是属于这个秘密组织的。所以美国是拜魔鬼的，相信理性的和信圣经跟信主耶稣的三种人合作起家的。到了今天21世纪初的美国呢，有右派的政治和左派的政治。左派的政治呢，强调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要得到权利，所以政府要大大的拨款，还有最高法院所判决的什么就是真理了，它因为没有绝对真理的。右派的政治呢，给福音派的牧师、基督徒洗脑，说我们是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我们是维护圣经信仰的。其实呢，背后的右翼政治呢，又利用了时代论对以色列的单恋恋爱的恋。其实呢，右派呢是以自由经济、自由市场当作上帝，所以呢，搞到今天就是很多人都说资本主义开始垮了。所以右派用资本自由市场取代了上帝的律法，左派用官僚拨款、最高法院、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取代了上帝的律法，两派都不对。结果是什么呢？来了个911，美国又没有醒过来悔改，回到上帝面前，还要攻打伊拉克。所以很自然的，不把上帝的律法当作最高的国家的法律来尊敬的话，人民的自由一定会受亏损的。今天我们坐飞机，全世界人都要守身守行李，以前没有这码事的嘛？为什么？你说是因为伊拉克的缘故吗？没有这么简单啊！其实是因为我们整个自由经济的世界太过狂傲了。神要求的是在穷人中间行怜悯，秉行公义，做自然界跟人间的好管家。不是说你去哪里，美国去开发石油，或者中国去非洲盖铁路，或者巴西砍森林种咖啡或者种玉米来做燃料，你砍完这些树木之后就算了这些这光秃秃的地方就丢了你喜欢哪里去开一条一个水坝，哪里开一条河你就去开，不管这个生态不管人民。美国石油公司开发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管那些当地的，特别是比方说伊兰加亚、新几内亚那些地方的人民，石器时代的人民，他们的教育、医疗等等就走了那其他的国家都一样的。那上帝要求每一个大国有权的时候要向上帝负责的。所以这种普遍启示呢一方面是人的内心，一方面自然界，一方面在全世界的国际事务上International Affairs 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种普遍启示有的时候也包含一些超自然启示的因素。当然呢，海啸是自然还是超自然的？又是自然又是超自然。上帝啊，当然上帝没有指头上帝这样碰一下两块板敲一敲，15万人就死了，对不对？上帝要做审判的工作很简单，那就上帝为什么不在美国敲一敲也有海啸也碰到美国的纽奥联，但是美国没有醒过来，总统只在直升机那看一看就跑掉了人民呢很大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都是黑人嘛，不是白人基督徒基督徒总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总统就给人民骂。那普遍启示也包含了超自然启示的。改革中神学从头开始就教导有普遍启示的。下面呢有几段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 几段的句子，让我来翻译。在人的思想中，是的，特别是在人的本能里呢，人意识到神，人有 sense of deity， 有上帝的意识，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因为上帝为要避免人装扮无知，所以呢，神赐给全人类关于神的一些的观念，关于这些的观念的记忆呢，他记得啊，他不断的让人提醒记得，甚至说有的时候更扩大这个记忆。因此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意识到宇宙有神，他是人类的创造主，而人会被自己的良心定罪的。当人不敬拜神，也不把自己的生命分别为生奉献给神侍奉他的时候，我再读一次啊，1.3.1，在人的思想中，诚然在人的本能中，人有对神的意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神为了避免人假装说无知，就赐给全人类关于神的一些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记忆呢，神常常的更新甚至会扩大。因此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宇宙有神，他是人类的创造主。人的良心又定人的罪，当人既不敬拜他，也不把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服侍他的时候，继续1.5.1，上帝的美意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放存了一个宗教的种子啊，或者是敬虔的种子，就是我们前文所说到的。不但如此，上帝是这样子的显明他的他的美善，在整个的宇宙的结构里面，他是这样子显明他的美善或者他的属性，每天的让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不能不睁开眼睛马上的就被逼看到神的。再来一次啊，1.5.1，神的美意不单单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存放了敬虔的种子，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神是这样子在整个宇宙的架构里面显明了他的属性，每天的让我们看见。因此呢，我们不能够一睁开眼睛就不被逼的看到神的。顺便提一提，你读这些的文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加尔文并不是那么很恐怖啊，读不懂的哲学家，他就是在讲道嘛。加尔文是一位牧者，是一位解经家啊，所以基督教要义不是那么难读的。1.5.2，先是伯克夫两行的话啊，伯克夫说加尔文呢讲到神在他的护理，就是掌管宇宙一切的时候。这个事情上他也在做自我启示的。同时呢，人呢从这种的启示并没有得到益处。好，下面呢是加尔文的话，1.5.2，虽然神在他自己的永恒的国度里，神在他所创造宇宙的镜子里啊，已经啊显明了自己，而且是这个光是非常的亮的。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愚蠢，多么多的昏暗啊，关于这些啊满有荣光的显明啊，是多么的愚蠢跟昏暗。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从他们这些启示呢得到什么益处。下面呢是比利时信仰告白。比利时跟荷兰以前同一个国家，所以就是加尔文时期的啊一个改革中的信仰告白。神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认识他呢？比利时信条说， 我们透过两种的方法来认识他。第一，是透过上帝创造宇宙、保存宇宙、掌管宇宙。这个在我们的眼前呢，就好像一本很华美的书。这本书里面所有神所被造的大大小小，都好像不同的角色，让我们带领我们清楚地看到关于神眼不能见的事，特别是他的永恒和神性，永能和神性，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罗马书》1:20，这一切的事物都足够说服人，叫人无可推诿的。好，这个是比利时新娘告白。后面呢，伯克夫就继续说，这些话呢，就告诉我们，就很清楚地承认神的普遍启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呢，是对人很重要的一些的宣告。22页，比利时信条的第14条讲到，上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人又堕落，堕进最终，因此人就丧失了他很多荣美的恩赐，就是以前的那些公义、圣洁、认识真理等等。14条也说到，人还是保存了这些恩赐的一点点的残余，但是这些的残余啊，就神的形象的残余呢，是足够让人无可推诿的。好，所以呢，神的启示还是清楚的。堕落之后，人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还是有点残余。什么叫残？什么残余？你说，就是人还是有理性，还是有感情，还是有意志。不过理性已经完全扭曲了，意志完全不公义了，感情完全不圣洁了。但是呢，还是有理性，人没有变成鬼，没有变成狗，没有变成天使，人就是人，是神的形象，但是在道德上，他的属灵的情况上是不公义、不圣洁，完全是污秽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的人。所以呢，上帝的普遍启示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好了，下面伯克夫呢又来了，又来他这些不太清楚的含糊的思想。他说，自由派神学呢过分强调神的普遍启示。不是的，我宁愿说自由派神学过分强调自主的人的理性任意去解释神的普遍启示。我再说一次啊，自由派神学的问题是人用他自主的背叛神的理性任意的来回应或者解释神的普遍启示，这个有别于自然神论。自由派神学认为呢，普遍启示主要是在人里面，在人的宗教里面，最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人啊，然后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因素，在耶稣基督里达到最高的实现。那正统的普遍启示是说，人有启示性。自由派神学说，我是指斯莱马赫那种的自由派神学说，人里面有神性。那这个是自由派神学的毒害啊！当然，自由派神学是说，人既然里面有神圣的神性呢，那当然就有神的启示咯，在人的宗教经验里面。我们说不是的，人身体灵魂都有神的启示，但是人不是神。不但如此，堕落之后，人已经压抑阻挡这个普遍启示，所以人里面与神隔离，与自己隔离，与别人隔离，与自然界隔离。不能说在人里面还有人的宗教经验里面还有启示，这个把人的宗教经验层面跟神的启示混为一谈。我们说神还是有宗教的种子在人里面，但是人背叛，不要不要不要，他是明知而不知，他明知而不要，所以就不知道了，所以就，但是无可推诿的，他明明知道的，但是他不要不要不要，所以就不真正的认识神，除非重生得救。